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又有趣又有点悲哀的故事，就是熊猫啊。为什么今天要讲熊猫呢？因为2023年的11月15号以前呢，就这几天啊，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三只大熊猫就回到中国了，要送回去了。那个没有办法续约。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些熊猫呢是租来的，每一只熊猫一年呢，美国方面要给中国呢$1,000,000，就是租金。那么美国现在有多少只熊猫呢？现在有两部分有熊猫，一个呢就是 Washington DC 的这个 National Zoo 国家动物园，这有三只啊，两只呢是这个父母，另外呢有一只是2020年生的啊，这个叫小奇迹。这三只，那么这三只熊猫在华盛顿生活啊，这个都其中两只老的都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呢终于租约满了，和中国方面呢谈租约没有谈拢，所以呢这个三只熊猫就要回国。就是美国这个动物园呢每年付300万给中国，现在这300万呢付了也没用了，就没了。还有没有熊猫呢？还有的，亚特兰大住里面还有四只，这四只呢是明年2024年这个到期，那么就基本上呢就要都全部送回去了。那么从明年2024年开始，北美呢就一只熊猫都没有了。不但是北美没有了，并且呢这个西方国家的很多熊猫也都到期就不续约了，所以英国啊等等这些国家的熊猫都得回中国啊，所以这个熊猫呢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我看看这个时间呢，和大家讲讲熊猫，正好因为这个国家动物园的这三只熊猫，一只叫美香，一只叫天天，还有他们在美国生的这只小的小奇迹，那么要回中国。本来呢说12月底回去的，现在没有等到，说11月15号以前就要送回去了。那我今天上这个网上看，就已经看见熊猫在装箱，在动物园的竹林里面就运走了。所以估计呢这几天，今天11月10号吧，那个大概11、12号熊猫呢就会运到中国，就可能放回这个四川他的家乡啊。他当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呢，因为在美国这个住了这么多年，他得适应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个熊猫呢就回去了啊。那个当然这件事情呢对于美国的这些喜欢熊猫的人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伤心啊，因为熊猫呢是一种超级可爱的动物，那你是国家这个世界野生动物这个 logo 都是用熊猫做的，所以大家知道它有多么可爱。而这种动物呢只有中国的四川和这个陕西的那个一小部分地方，在秦岭里面还有野生的，大概有1000多只吧。那么这个因为在美国他们都习惯看了，这个美国第一次有熊猫展出是1972年啊，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从那个时候美国人从72年到今年2023年都习惯可以到动物园看熊猫，现在呢熊猫就没了，这都收回去了。那么我看这几天呢美国的媒体里面都好多呢就讲这个熊猫的啊，并且访问了很多人随机的。那因为有一个是在 Washington DC 的一个人叫 Greg Savas 啊，这个采访，那他呢是1972年就见到第一次送来的一对熊猫，就星星和玲玲。他说他当时见到熊猫就非常激动，那现在 Craig 都是个老人家了啊，那时候他是个年轻人，所以呢他说真是开心。他说呢到2000年到这个2000年，那就千禧年，那么当时的星星和玲玲呢都已经老去了，所以呢中国呢又租给美国两只熊猫，那就是到现在23年了，就是美香和天天。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媒体采访这个 Craig Savas， 就说呢他们我看着跟他们一起长大，因为在他们在这里过了20年， 那么大家说这个就是好像家里人一样。那么那个这个 Craig 呢，他从72年看熊猫到现在呢又看这个美象和天天，他呢就说我已经观察这些熊猫50多年了啊，现在看见他们离开呢会很难过。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各个媒体呢都在讲，哎呀这个熊猫这个现在走了，实在呢是有点可惜啊。那么但这个可惜归可惜，这熊猫呢是中国的东西，所以呢按照合约呢这个熊猫呢就得送回去了。那么以后能不能租到熊猫呢就不知道。当然呢现在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讲了啊，这个熊猫。当然呢我们看到今年呢有一只这几只熊猫送回去以前呢，这个曾经有一只熊猫呢，这个因为呢它在2019年有一只熊猫去世了，当时是两只熊猫，这个租到圣地亚哥 Zoo 啊，圣地亚哥动物园。那么这只动物园呢一只叫白云，一只叫小礼物，这是那个时候的一只熊猫。那么这两只熊猫呢这租期满了已经还了。租借到 Memphis 动物园的熊猫乐乐在今年呢二月份这个死亡，那么所以乐乐的那个雌性的伴侣丫丫也回到中国。这个今年的年初二月份，这个乐乐在孟菲斯动物园去世以后，我看见网上有中国方面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说这个熊猫呢在美国被虐待啊，所以呢说乐乐和丫丫受到虐待，但是孟菲斯动物园方面呢是强烈的否认。那么到底是美国人虐待搞死了这只乐乐呢，还是由于这个熊猫呢在美国他觉得水土不服，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么所以现在总体的来说呢，就是熊猫呢还是回去的。那这个现在呢熊猫就走了。今天呢我们就把节目集中起来跟大家讲讲这个熊猫外交啊，这个 Panda Diplomacy。那么就不是讲光熊猫，是讲熊猫外交的事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熊猫外交不是1972年尼克松这个要熊猫吗？就那个时候，这其实早得多。我们最早看见把熊猫给友邦的这个举动呢，是唐朝。那时候怎么会那么早呢？哎，是的，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他在皇帝去世以后，他不是垂帘听政吗？他那年号叫垂拱元年，这个武后垂拱元年就是公元685年。那么当时呢他就送熊猫，送给谁呢？送给日本。那么大家说哪有这个记载？有的，日本的当时的历史书啊叫皇家年鉴，就有说在武后垂拱元年，当时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就送给日本的天武天皇两只这个白皮啊，皮呢就是我们说那个熊皮，那个皮不是一张皮的皮，是一个一二三四的四字的上面，下面一个去了的去，下面再三点水，这个字不弄不念罢，念皮。说这个武则天呢送给日本的天武天皇呢两只白皮，就是送了两只熊猫，还有70张白皮的皮毛送给日本的。那么根据很多这个大熊猫专家考证呢，所谓的白皮就是这个白熊，这个大熊猫。那么这个呢当然我们是看历史记载，这是最早的。但是后来这个熊猫外交有没有继续呢？有的。1941年这个当时宋美龄和宋霭龄就感谢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呢这个二战期间呢支援了很多中国的难民。1941年呢美国大量的从这个印度这个空运兰加，从空运飞越喜马拉雅山，运东西运到中国的成都啊，用把这些物品里面有猪肉罐头啊，有很多食品啊等等，这些那个用非常昂贵的代价飞越喜马拉雅山送到中国内地。那么这个工程呢是非常大的，当然也送了很多武器来。 那么宋美龄和宋霭龄呢，就代表这个民国政府向美国的援华联合会就赠送了一对大熊猫，这就是感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对中国难民的这个支持啊，这个就是中国现代的熊猫外交的开始。那么就是熊猫赠送呢有政治的意义，不光是就是给熊猫。那么到了1946年，这个民国政府呢又向英国政府送了一只大熊猫，这样呢一共呢是三只熊猫出国，两只去美国，一只去英国。那么最早的熊猫，这熊猫到底怎么样呢？送给美国的一对熊猫呢是1941年11月9号啊，通过美国飞机运走的。这个熊猫是来自什么地方呢？不是野生的，它是野生的熊猫，抓了以后就放在华西大学啊，华西坝嘛，在成都华西大学呢博物院，把这些抓到的熊猫体检搞好了以后呢就送给了美国。这个两只都是母的啊，两只的名字一只叫潘达，一只叫潘蒂，因为熊猫叫 Panda 所以一只叫潘蒂。那么这两只这个母的熊猫就送给美国援华联合会，那么最后送到美国哪呢？就送在美国纽约的 Bronx 动物园。那大家知道纽约的动物园在纽约的这个北部，在曼哈顿的再往北那个区叫 Bronx 布朗克斯，就放在布朗克斯这个动物园里面，1941年送去的。其中呢那个小一点的那个潘蒂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呢他就活了4年，在1945年10月，这个潘蒂呢就去世了，就只待了4年。而另外一只呢就是潘达啊，这个胖达啊活了大概10年，到1951年的十月才去世。这是送到外国去的两只熊猫，送到美国的。另外呢一只送到英国的也是雌性的，也是野生的，通过四川大学生物系呢检查以后送给英国。这只呢没有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联合啊，那个英文名字叫 Miss Unity， 那么送到伦敦动物园。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当时有一个交换物，就是免费接待一个中国动物学的研究生，给了一个名额，那个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这个联合 Miss Unity 什么时候去世呢？没有记载，肯定是死在英国了。好了，这些熊猫呢我们讲的这是第一段。但是呢这个1949年解放以后，那个熊猫呢就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的工具了。那个1950年代开始，这个中国呢就相继向这个对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和中国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这个9个国家就送熊猫啊。首先送的就是苏联老大哥，第二个是朝鲜啊，第三个呢是送到美国72年的美国，还之后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墨西哥9个国家，一共送出去多少熊猫呢？送出去24只大熊猫。那么最早接受赠送熊猫的呢就送给苏联。苏联的这个接受的熊猫呢它是首先是给了两只是分开给的。第一只呢是1957年中国赠送的，这个没有要回来，就给了莫斯科国家动物园啊，叫 Moskvatsky Zoo Park， 那个动物园就这只是个雄性的。那么隔了2年，在1959年呢又送了一只雄性的，两只，这第二只叫安安。所以呢平平安安这两个呢送给莫斯科国家动物园，这是中国最早送的熊猫。另外呢1958年中国的北京动物园呢就送了一只雌性的熊猫叫鸡鸡啊，这个七七，这叫做就通过一个奥地利的动物商人叫海尼德莫就送给英国伦敦动物园。不过这个伦敦动物园接受的熊猫呢是交换的，也就是说中国用一只熊猫要换一批 动物园需要的动物，是北京动物园是接受方。那换了些什么东西回来呢？换了三头长颈鹿，两只这个犀牛，还有河马，还有斑马，这样的就换了一批动物，就一只熊猫。这只熊猫呢活得挺长的，鸡鸡啊，在这个伦敦动物园从1958年一直活到1972年的7月份。那么这个呢就是知道啊，这个当然呢按照这个合作，就是熊猫去世以后，它的皮它的遗体也要送回中国，这是第二个。那么跟着呢，中国就开始送给朝鲜，送给朝鲜就送得多了。1964年从到1979年，中国一共送给北朝鲜是五只熊猫。这个熊猫呢1964年送的一个叫一号，1964年又送了二号，估计是一雌一雄。那么这个没名字啊，就叫一号二号。到1970年那这个时候国内呢已经很乱了，又送了一只熊猫叫零零。1970年呢又送了第二只叫三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送给北朝鲜送三星啊这个。然后呢1979年又送了一只丹丹。这五只熊猫都送给了朝鲜中央动物园，这样呢，但是这些熊猫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怎么样不知道，因为送到朝鲜呢就完全就没消息了。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讲熊猫外交。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熊猫的故事啊，因为美国的华盛顿动物园的三只熊猫现在已经要送回中国了，所以美国人以后没什么机会看见熊猫了。那么明年呢，随着亚特兰大动物园现在的四只熊猫再送回中国，那整个北美呢就一只熊猫都没有啊，所以呢很多美国人挺伤心的，这熊猫呢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熊猫呢到了70年代开始啊，这个熊猫呢它就具有了经济的价值，就是租赁啊，就租赁，那就是谈了一个合约，那么就是租熊猫。所以呢很多动物园呢都知道熊猫呢是非常招人喜欢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租赁。那个就跟以前不同了，以前的是送啊，就白送，后来的呢就开始租啊，这个就慢慢多了。那个当然呢我们在租赁以前呢还是有一段熊猫呢这个是送的啊。这个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个访华，这个访华的时候呢就提到熊猫，所以中国方面呢就干脆呢就送一对熊猫，这是最早的啊。那个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呢很早就希望有熊猫来展览，1956年到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所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这两个地方，佛罗里达的这个动物饲养场还有美国芝加哥动物园都写信写给北京动物园，希望呢用货币或者用动物交换一对中国的大熊猫。那么本来这个事情呢可以成功的，1957年的5月17号，北京动物园呢就将交换方法就报给中国的对外文化联络局，那么这个联络局呢就表示同意，那么就要求呢相互互派人员对对方动物园访问并且领取交换的动物，就是同意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报到美国国务院，那美国国务院呢就不同意，因为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那么如果双方都派人到对方，那就等于是承认了中国，所以当时没有建交，所以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就说不同意直接和中国进行动物交换，这个事情呢就作罢了。本来57年如果美国国务院分开对待的话，那熊猫就到了美国了。但是到了1972年的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尼克松夫妇啊来访问中国，这个是震撼世界的一个礼拜。那么到了北京的第二天就是2月22号， 那么尼克松夫人呢，这个 Pat Nixon 就到北京动物园参观，那么就看见熊猫。我们现在看见这个还有当时的照片，那个 Pat Nixon 穿那件红颜色的大衣，好开心。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就根据美国的先遣队和美国的访问的人的接触，知道美国人是很希望有一只熊猫给美国人看。那么中国方面呢，就判断美国非常想要大熊猫。那么所以呢，这个以后呢，这个就是中国有意要送给美国。那么在这个访问当中的有一次的宴会上面，当时的国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就递了一包香烟给这个尼克松的夫人 Pat Nixon。 那这个香烟上面呢写的呢就是熊猫牌香烟，那上面画了一只熊猫。这个 Pat Nixon 呢，他看过熊猫在北京动物园，哎呀，他说这个熊猫 lovely 啊，非常的开心。这是二月份，中国方面呢，这个马上就有反应。这个周恩来啊，就告诉这个尼克松说，美国呢要这个中国方面要赠送美国两只大熊猫。那大家记住，这是纯粹赠送的。那美国人呢就回去了，那二月访问完了啊，这个二月底就回到美国了。结果这个手续很快，中国方面熊猫都选好了。那么到1972年的4月份，那个通过军用飞机就把一对熊猫星星和玲玲就运到美国首都的华盛顿。这个就是最早到美国的大熊猫星星玲玲啊。这两只熊猫呢是一只雌性，一只是雄性的，猩猩呢是雄性的，这个玲玲呢是雌性的。这是美国人呢见到的熊猫。美国呢就为这两只熊猫呢，就和中国方面就交换了一对麝牛啊，麝牛。后来我因为美国把这个麝牛送来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我去看过了，就是一个毛发很长的一种小野牛那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牛什么价值，当然呢和熊猫比是没得办法比了。那个熊猫多可爱啊，白白滚滚的，大家看了都笑。麝牛呢在中国动物园。那么猩猩和玲玲1972年送到美国以后呢，他们活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其中呢，玲玲是由1972年活到1992年，就活了20年。而猩猩呢活得更长，是一只雄性的，活到1999年，活了差不多27、28年。所以这次美国看到的第一只熊猫，这只熊猫呢也是中国方面这个主动赠送的。当时为了和日本搞好关系啊，因为日本呢也随着尼克松访华以后，日本的首相也来中国访问，那么中国呢也向日本赠送了熊猫。一个呢就是康康，一个叫兰兰啊，一对。那个康康呢是雄性的，兰兰呢是雌性的，两只呢是送给了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这两只熊猫呢，它的活的命呢就短一些。这个兰兰呢，这只雌性的是1979年在日本去世的，就72年到1979年，这个活了就是没几年的时间。而第二只康康呢，在这个上野动物园呢也只活到1980年。那就跟送给美国的不同了，因为美国的那两只72年送去，活到1999年，这是很长命的。所以这个是送到这个1973年，这个中国呢也要对这个法国表示友好，因为法国和中国友好嘛，也送给法国这个熊猫。那么其中送给法国是一对，但是都是雄性的，一个叫燕燕，一个叫做黎黎啊，这两只放在法国的这个文森动物园啊，这个法文叫做 Parc Zoologique de Vincennes 啊，这个 Park 就是英文的 Park 嘛， Zoologique 就是 Zoology 啊，这个就是这个 Vincennes Zoo 啊，就是这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两只熊猫73年送去，燕燕活到2000年，但是呢，黎黎呢活到1974年啊。然后中国呢也跟英国呢送了一对熊猫，一个叫佳佳，一个叫晶晶。 那么送到伦敦动物园交换呢，就一对白犀牛啊。那么跟着呢，跟墨西哥要搞好关系，那么就1975年送给墨西哥一对熊猫，一个呢叫莹莹，一个叫贝贝，一个雌性，一个雄性，就放在墨西哥城的这个动物园。那墨西哥方面呢，是换了一批东西跟中国，一个是中美洲的墨，一个是加勒比海的海牛，还有一个没有毛的狗，这样送和中国换了这个熊猫。这两只熊猫呢，这个75年送过去，到88年、89年去世。这熊猫在海外这个命最长还是在美国，因为一口气活了20多年的，这个不太多见。那么然后呢，这个到后来呢，就开始有这个租赁的关系了。我们就讲讲这个租赁的这个开始啊，这个主要是1984年，当时美国洛杉矶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中国呢就将北京动物园的两个熊猫，一个叫勇勇，一个叫迎新，就临时租借给洛杉矶动物园，进行了3个月的巡展活动。这个表示呢，就是中国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支持，这是大熊猫出国巡展的开始，就是我不送给你，我给你巡一下拿回来。那么这个巡展在洛杉矶结束以后呢，两头大熊猫呢就给租借给旧金山动物园，就展了3个月。那么旧金山动物园呢向中国方面呢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租金。那么这样呢，巡展和租借的大门就打开了。商业租借呢不涉及这个外交和政治的问题，那么但是呢这个巡展呢这个要收钱的，因为这是里面有租借的内容，所以呢中国的有很多的这个部门呢都希望能出借这个熊猫，因为这个可以增加国内的收入。那么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呢这个租借熊猫来增加自己的动物园的这个知名度。大家知道动物园呢是基本上不赚钱的，但动物园它靠的是政府的拨款，这个收费呢是完全靠这个看的人多，但是如果动物园有了熊猫，看的人呢就特别多。那么所以呢这个巡展呢对于这个西方的动物园来说呢就很重要，就能够吸引人，而对于中国来说呢，一个提高国家的正面的效应，熊猫嘛代表中国，第二个呢这个熊猫呢它拿出去呢，在良好的保护环境下，在中国工作人员的监护下，它呢还可以收取很高的这个资金，所以呢这个熊猫呢非常受欢迎。那么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部门呢这个就想办法就租借熊猫。大家要知道，很长的一个时间以来，熊猫呢基本上是只能通过一个资源来的，就是北京的动物园啊，就通过一个口。这个北京动物园呢就帮忙去调理这个事，出租熊猫然后回收熊猫，这个熊猫没有受到损害，但是那个收来的这个租金就支持了北京动物园的发展。所以这件事情呢对己对他都有好处。但是呢有中国当时有很多方面的就知道能够出租熊猫，那又不损失什么东西，那个这个能够增加有商业的利润。所以呢这个除了北京动物园以外，有很多涉及到熊猫的机构呢都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巡演租赁，有些是林业部门啊管林的，还有各地的动物园，还有熊猫繁殖机构，那么都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呢就慢慢的就开始了。那么所以呢在当时由于熊猫租借有巨大的商业的利益啊，所以呢就有很多单位就去捕捉这个野生的熊猫。野生熊猫它是在山里的，那把它抓来了，那把它装在笼子里，那么有好好的饲养，然后送到西方去租借，那么租借一年，然后又收回来，又放回野生环境，所以呢没有什么的这个害处。所以很多方面呢都希望呢能够去租借大熊猫。那么但是到了90年代左右，这种活动呢就越来越少，因为呢这个 环境保护组织啊，他呢就希望能够控制，因为这个对熊猫它不利。那么中国呢也就慢慢的减少这个熊猫拿出去巡演的这个机会。我们看到这个有些时候这个熊猫还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工具，比方说2001年这个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召开这个选择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国，那么中国呢为了争取到2008年的主办权呢，就派两只大熊猫，一个叫奔奔，一个叫文文，作为文化使者到莫斯科为申办中国的奥运会呢加油助威，这个就是用于这个其他的目的了。2022年，当时有17个国家向中国租借熊猫，每年呢为中国赚进了大量的收入。那么熊猫租给美国动物园的租约呢大部分是10年，那么如果租一只熊猫，那大家想想那大概价格就知道了。那个因为熊猫可以租，所以从1984年开始就到处所有动物园都想租。那个我们看看从就80年代跟中国租熊猫的动物园有多少，有洛杉矶动物园、旧金山、纽约、圣地亚哥、多伦多、西雅图，这个俄勒冈的波特兰、亚特兰大，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孟菲斯，还有哥伦布市、底特律，加拿大的温尼佩克，还有佛罗里达都租熊猫。那么其他的国家像日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从中国租借了熊猫。那么原来的熊猫呢，我讲的是通过北京动物园联系，由中国动物园学会组织运作的，但是这样呢中国很多自然保护区繁殖基地就直接想出租，所以呢就搞得乱七八糟，并且呢血缘也不行，所以呢后来有很多的环保机构就反对这个租借，这其中有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都表示要对熊猫租借进一步的规范。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这个慢慢就收紧了。那么当然呢中国方面呢也现在不需要用熊猫再做外交的姿态了，所以现在熊猫这个基本上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将来呢我们在外国动物园看见熊猫的机会就不多了。不过大家说熊猫是不是这个比例越来越少呢？不是的，大熊猫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保育啊，大熊猫呢现在呢是数量呢是有增加的啊。我们知道大熊猫早年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动物啊，就叫做这个40多年前1980年，中国据说当年的熊猫只有1100只这个熊猫，到现在2021年，根据中国国务院说，现在有1864只，并且呢在野生的还很多的。那么估计全世界野生大熊猫到底有多少呢？我不准确，但是呢大概的数量这个估计呢，在这个熊猫只在一个地方，就是四川盆地的周边的山区和陕西南部的秦岭地区，大概现在一共有2000只这个熊猫。所以呢这个熊猫已经不是濒临灭绝，是易危，所以熊猫呢现在的确呢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